再是保罗新观，保罗新观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这个一个热门的话题是怎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当然首先是一个学术的问题，但是其次第二是一个怎么样理解圣经的问题，如何解经，那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非常切身的问题。第三，保罗新观也是一个救恩论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救恩，究竟什么是称义。我们这次的讲座是要引用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美国正统长老会，他们的网站是 opc.org， 他们在第73次的总会的时候所提出的称义与保罗新观委员会的报告书，这份报告书的第三段英文原著是从34页到55页。正统长老会1936年成立，当时的领袖就是梅钦，梅钦博士也是威敏斯特神学院的创办人，威敏斯特是1929年创校的。我们现在来看 OPC 的报告书第三段 The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保罗新观，先读他们的这一段的第三段的引言。委员会说，总会指派我们委员会做的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批判保罗新观。我们若要做好这个作业呢，我们就必须先纵览保罗新观之前的发展的历史。在整个新约研究的历史中，神学家常常会对解释保罗书信文献呢面对挑战性的问题的。解释使徒保罗的书信的困难呢并不是一件的新的事情，使徒彼得他自己就这样说的，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六节，他说我们的弟兄保罗的书信上也有一些难懂的事情的。我们的威敏斯特向告白同样的在第一章的第七段也是这样的一句话说的，圣经的内容并非每处都同样的清楚，也并非对所有人都同样的明白的。在解释保罗书信的整个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不同的问题的起落。譬如说在早期教父时期，主后100到600，问题是上帝的救恩的救赎，究竟上帝的恩典的地位是什么，就是当上帝施行救赎的时候，是不是完全由上帝的恩典主动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奥古斯丁和柏拉修的争辩，然后呢后来到了宗教改革1517到1565年，我们就看到因信称义的争辩了。在中世纪，就是主后600到1300年，有一些关于正确的解释圣经的原则的争辩，结果就是阿奎那的四重的解经法，阿奎那是1225到1274。或者在第19和20世纪，在鲍尔 F.C. Bauer B.A.U.R. 1792到1860，另外是 Albert Schweitzer S.C.H.W.E.I.T.Z.E.R. 1875到1965，在19跟20世纪 Bauer 跟 Schweitzer 的著作里面，我们看到神学家在辩论什么呢？辩论保罗的思想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我再说一次哈，在早期教会，奥古斯丁跟柏拉就争辩上帝的恩典是否唯独恩典，在救赎的事情的时候，宗教改革所争辩的是因信称义。中世纪有关于正确的解经法的争辩，19跟20世纪学者们辩论究竟保罗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特别是在19和20世纪的学者们的争辩呢，就让我们看到整个的保罗新观发展的起源。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下这个 F.C. Bauer B-A-U-R， 他在1770年代呢发表了一篇的文章，他认为呢研究圣经就是解经呢要绝对和教义分隔，就是系统神学不可以过问圣经学者。结果呢这两方面分家了，那解经呢就受到不同的思潮所影响。事实上解经是没有中立没有客观的，我们假如研究19、20世纪的释经学，不论是关于四福音、关于保罗、关于旧约、摩西五经等等，你都可以看到一波一波的学术的理论呢，都受到他们周围的环境的影响，不论是18世纪末的启蒙运动，或者是当然19世纪初的康德，然后呢19世纪中的进化论，还有文化人类学的影响等等，后来有存在主义跟巴特神学的影响。现在我们正式的来看委员会报告书讲保罗新观的发展史。保罗新观的发展史作为一个学术运动呢，保罗新观是包含不同的观点，不是一个划一的群体的。但是呢下面我们会讲几位主要的领袖，所以呢报告书呢先介绍了几位重要的领袖 Christa Stendahl 史坦杜 E.P. Sanders 桑德斯 N.T. Wright 赖特 James Dunn 邓雅阁做一个的总结之后呢，报告书呢就继续讲保罗新观的前提prolegomena， 简单的说保罗新观的圣经论，圣经论之后呢才谈到保罗新观里一些重要的名词的定义，特别是公义或者义 righteousness， 律法的行为 works of the law， 然后呢 justification 称义。介绍了这些名词的定义之后呢，委员会的报告书呢就来介绍保罗新观运动里的称义观或者称义论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我再说他们的前提名词的定义，他们对称义的看法之后呢，报告书呢就会批判保罗新观对这些名词的定义，最后批判保罗新观的称义论。首先介绍的是几位的重要的领袖和他们的圣经观。第一位领袖是 Christa Stendahl K-R-I-S-T-E-R Stendahl S-T-E-N-D-A-H-L 1961年 Stendahl 做了一次的演讲，在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美国心理学学会1961年，他是第一次公开的批判说在20世纪的对保罗的解释呢很不幸的受到马丁路德的解经的影响。我再说哈，他说在20世纪的解经学 保罗的解经学呢，是很不幸的受到马丁路德的解经的传统的影响。他说宗教改革领袖对保罗的解释呢，背后是一个的比较，一个的类比，就是说保罗讲到信心和行为，圣经中的律法和福音，犹太人和外邦人，保罗对这些事情的说法呢，就是当保罗讲到信心与行为、律法与福音、犹太人跟外邦人时候呢，宗教改革的解释呢，都是从中世纪后期的近前传统的架构去理解的。什么意思呢？他后面会解释的。这个中世纪后期的近前的意思就是说，在中世纪，在整个天主教垄断的基督教信仰里呢，一般的人都会很内疚，所以这篇的演讲呢，是 The Introspective Conscience of the West， 西方文化的良心的反省或者是内省。好，我们继续看 Stendhal 所说的。他说旧约里的律法，托拉、摩西五经，特别是律法所要求的隔离和在食物上的限制呢，这些呢都成为在宗教事务上的律法主义。你再说哈，因为有了这个中世纪的后期的近前传统，所以呢从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新教都觉得摩西五经、律法、隔离旧约对饮食的限制等等呢，都是信仰上的律法主义。 Stendhal 的一般的整个的批判就是说，新约学者怎么样读保罗呢？都是从个人与罪的挣扎这个角度去读保罗。就是说正如好像马丁路德这样子，所谓这样子解读保罗，委员会说 supposedly 啊，委员会说Stendhal 批判什么呢？批判新约学者们都好像马丁路德在16世纪这样子，从个人和罪的挣扎去解读保罗。当然这个是错的，心理不健康的。从 Stendhal 的角度来看，根据 Stendhal， 路德把这些过时的中世纪的关于人的功劳功德的问题呢，把这些的过时的功德的问题呢读进去保罗的罗马书和加拉太书，而不是从保罗的第一世纪的历史处境来解读保罗。 Stendhal 对新约圣经解经的批判是受到广泛的重视的。你再说哈，简单的说就是说呢，西方人呢从马丁路德以来都有一种内疚的传统，所以呢保罗的解释者呢也就假设了这些的内疚，这个是不健康的啊。你注意到 Stendhal 这篇的演讲是向美国心理学学会发表的。第二位领袖 E.P. Sanders， 桑德士 Sanders S-A-N-D-E-R-S， 他提出一个观念，就是 Covenantal Nomism， 恩约守法主义，恩约守法守律法主义。 E.P. Sanders 他划时代的著作就是 Paul and Palestinian Judaism 这本书，保罗与 帕拉斯坦的犹太教1977年出版的。桑德斯的目的就是要把一般基督教对犹太教的观点完全打破。什么观点呢？就是说基督徒基督教一向来看犹太教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宗教，桑德斯要毁灭这种的观点。也就是说呢，也要毁灭犹太人呢是靠行为称义这个观点。桑德斯的写作呢，就是要推翻一般人的看法。一般人认为呢，犹太人呢透过他们遵行律法想要赚得他们的救恩的。桑德斯所研究的是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的文献。桑德斯的结论是，第二圣殿时期就是说旧约圣经写完之后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是一个恩典的宗教，就是不是一个靠行为得救的宗教，是一个恩典的宗教。桑德斯发明了一个名词 Covenantal Nomism 恩约守法主义，来描述第一世纪的犹太教。这个恩约守法主义是讲什么的呢？就是说一个人在上帝的计划里面的地位是根据什么的呢？第一是根据上帝的恩约，而这个恩约呢，要求人呢遵行约里面的诫命作为恰当的回应，而这个约同时也提供了犯罪的时候赎罪的方法。我再讲一次哈，这个恩约守法主义就是说，人在上帝的计划你的地位是根据约来设定的，这个约就要求人遵行诫命作为他正确的回应，约同时提供了犯罪的时候赎罪的方法。那关于究竟这个律法的本质是什么呢？这个律法在犹太教里扮演什么角色呢？桑德斯就指出八方面的特点，就是律法在约里面，在犹太教里面的功能。八点，第一点，上帝拣选了以色列。第二，他给了以色列律法。这就意味着第三，上帝应许他必定会坚持他的拣选的。第四，上帝给了律法的也意味着上帝要求以色列要遵守律法。第五，上帝赏赐遵行律法的人，惩罚干犯律法的人的。第六，律法也提供赎罪的方法，当然这个是指那些献祭等等。结果是什么呢？第七，上帝呢就维持或者是恢复盟约的关系。第八，所有透过遵行律法使用赎罪的方法和被上帝的怜悯而维持在约里的人呢，就是属于那些将来要得救的人了。再来哈，第一，上帝拣选了以色列；第二，他给了以色列颁布了律法，这个意味着他应许要继续的拣选以色列人，他也要求以色列人遵行律法，遵行的得赏赐，不遵行的受惩罚。律法同时也提供赎罪的方法，结果呢？这个以色列人与上帝的约的关系呢，是可以维持下去，甚至乎重新的恢复或者建立的。所有的人透过遵行律法赎罪和有上帝的怜悯的人呢，
他们就是维持在这个约里面，他们就属于那些将来会得救的人了。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桑德斯对第一世纪犹太教的理解，可以这样说，桑德斯的理解是犹太教是讲什么呢？第一，人是透过上帝的恩典和拣选进入到约里面的，而人呢就需要借着遵行律法和使用赎罪的方法来维持人在约里的地位的。桑德斯的理论是，所以犹太教呢是建立在拣选和约的基础上，简单的说，犹太教是建立在上帝的恩典的基础上。在很多的新约学者的观点中呢，桑德斯这样重新的评估犹太教，恰恰就是学者们所需要的对保罗的处境的光照，就是学者们就是需要上帝是这样来看犹太教，来帮助他们解释保罗写书信的处境，也帮助学者们呢更好的去评估保罗书信的历史和处境的这个环境。桑德斯的著作呢就为后来的 Light 铺路了。那我们先停一停啊，这里在讲什么呢？这八点呢，我想呢，我们大部分的正统的改革宗和福音派的信徒都会认为这些呢，大部分都是旧约里，只要你正确的去解释旧约的话，我想这八点呢，大部分我们都可以接受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桑德斯说，旧约写完之后的犹太教，我们正统的基督教认为他们是曲解了旧约的，他们是教导靠律法得救的。不同的是，桑德是把旧约圣经写完的犹太教也说成是一个非常符合我们认为旧约的这个恩约神学的一个信仰。那这个是多年来呢，从马丁路德以来呢，我们基督教所不承认的啊。我们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也是要批判，不是批判旧约圣经，乃是批判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这些的犹太教的信仰。那现在呢，桑德斯把犹太教，就是说旧约圣经写完之后一直到主耶稣的时期这段时期，犹太教呢说成是一个靠着恩典靠着约得救的一个宗教。我们讲了两个学者了，第一个 Stendhal， 他认为马丁路德呢为什么这样来解释保罗呢？因为马丁路德他自己内心很内疚，他自己没有安全感，这个就象征了整个西方文化的内疚感，所以呢就把这些都读进去罗马书加拉太书了，这个是西方文化里面需要释放的一些的文化的包袱，结果呢原来我们把这些包袱都读进去保罗书信，从马丁路德开始，这个是 Stendhal 斯坦度。而这个桑德斯呢就把旧约写完之后的犹太教说成是一个靠恩典而不是靠行为的一个的宗教。第三位领袖 N.T. Wright 赖特，他要介绍的是在历史上的使徒保罗 The Apostle of History。 Stendhal 跟桑德斯的著作面世之后不久， N.T. Wright 就参加了他们的行列，来反对来驳斥一个有马丁路德色彩的保罗这种的学术传统。 Light 的论点是，路德中的解经家譬如说 Gerhard Ebeling E-B-E-L-I-N-G， 路德中的解经家把称义的这个教义从历史抽离了，好叫他们能够保存着路德中的神的话语的神学 和十字架的神学一些的特点。我再说一次哈，赖特说你们路德宗的解经家呢，把称义这个教义呢，从历史的真相抽了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想要保存马丁路德以来的你们那种的神的话的神学和十字架的神学。不但如此，赖特也这样的来说，他说解释保罗的整个学术传统呢，就捏造了一个虚假的保罗。怎么捏造的呢？他们的做法呢，就先捏造了一个虚假的犹太教，去让保罗去反对他。所以 N.T. Wright 到目前也是一个圣公会英国的主教，是对特别对改革中有很重大的影响的。他说呢，多年来基督新教对保罗的解释呢，先捏造了一个假的犹太教，然后呢再捏造一个假的保罗去反对这个假的犹太教。我们顺便一提呢，有些学者认为保罗新冠呢，是因为在他们的处境，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论是天主教基督教都觉得希特勒的这个大罪呢，是逼我们基督教需要不要再涂黑犹太人了。所以呢，你看前面的犹太教本身呢是讲恩典的，不是讲行为的。这里呢赖特就说马丁路德捏造一个假的犹太教，靠行为得救，这个是假的。然后呢再捏造一个假的保罗去反对那个假的犹太教。与 Stendhal 一样，赖特认为把犹太人说成是律法主义的呢，这个说法呢首先在16世纪由路德所造出来的。在路德与天主教的辩论中捏造出来的。再说一次哦，是路德反对天主教的时候呢，才第一次捏造了一个犹太人是律法主义这个一个的假象。因此赖特是这样来做个结论，他说简言之，因为我们把宗教改革的一些的概念和现代文化一些的概念读进去了保罗的第一世纪的世界里，因此我们手上所有的是一个信仰中的使徒保罗，或者说我们想象中的一个使徒保罗。这个保罗，这一位的保罗，这样子描述出来的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呢？只不过告诉我们啊，发明这个保罗的人是怎么想，而不是告诉我们历史中的保罗是怎么的一个保罗的。你再说哈，赖特说，当你把宗教改革的一些的因信称义的概念读进去保罗的时候，你只不过在告诉别人你是怎么想，而且你是捏造保罗的，你不是在讲历史中的保罗是怎么一码事。所以各位可以看见呢，到目前为止呢，你可以看到凡是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所讲的核心的教义都是错的，心理不健康的，根据 Stendhal 不符合第一世纪的史实的 Light。而当我们说保罗责备犹太人是律法主义的时候，桑德斯就说这个就不符合目前学者研究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的文献。桑德说犹太人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是讲恩典的。我再重复 Stendhal 说我们是因为马丁路德心中很内疚，也象征着整个西方文化很内疚，需要心理学的解放，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内疚读进去保罗书信。桑德斯从路德到现在，基督教说犹太教是律法主义，这个是错的，这个不符合最新的对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文献所发现犹太教的一个真相，所谓的真相我们后面会批判然后呢赖特说我们把宗教改革 16世纪，特别马丁路德与天主教的辩论，你把这些功劳与恩典、信心等等这些的读进去了保罗，第一世纪的保罗究竟是怎么呢？总之就不是宗教改革或者改革中神学捏造出来那个保罗。好，我们继续。赖特继续说，我们需要根据哪一些的范畴，或者是要根据哪些的概念去了解保罗呢？或者说我们要根据哪些的概念去了解整本新约圣经呢？总之就不是那些路德与天主教辩论时期所用过的，已经是很薄弱了、很疲倦了、过时的概念。就是说宗教改革讲那些恩典、信心啊，那些呢是疲倦的、是薄弱的、都过时了，你不要用这些来解释新约圣经。那我们要用什么概念来理解保罗跟新约呢？哦，就是历史中的保罗他亲自要给我们的那些的概念。赖特不是唯一一个人做出这种的观察，因为后来还有另外一位重要的领袖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请各位注意到，总之是路德、加尔文改革中所讲的都是错的，都是过时，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路德、加尔文等等本身就是当时最出色的解经家，从来没有想过整个的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改革中的神学恰恰就是解经的结果吗？他们就说这些都是错的，都是教义。你不要把，记得吗， F.C. Bauer 在1770已经说，你不要把教义带进解经。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赖特所认为的历史中的保罗，桑德斯所认为的历史中的第二圣殿犹太教，由这些学者来告诉我们犹太教是信什么的，保罗究竟是讲什么的。第四位领袖 James D.G. Dunn， Dunn 是 D-U-N-N， 邓雅各，他就发明了保罗新观这个名词。邓雅各用了史坦度的划时代的一篇的文章，他就正如赖特一样，他就认为呢，保罗太多人呢用了马丁路德与罗马天主教的争辩，从这个角度去解读保罗了。既然现在有了桑德斯的著作，就是对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的著作现在解经家之中最后可以从保罗自己的处境来看保罗，正确的来看保罗了，从保罗他自己的时代来听保罗讲话，最终解经家可以让保罗做保罗。事实上邓雅各发明了这个保罗新观这个名词 The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结论，到目前为止我们总结了保罗新观是一个拒绝推翻传统正统基督新教对保罗的解释的一个运动。他们这样子推翻传统的正统的基督新教的解释，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的正统的解释呢是根据马丁路德的解释，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用马丁路德的有色眼睛来读保罗，我们要重新从保罗的历史处境的亮光来再解读保罗，也就是说要从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的角度来解读保罗。当我们从这个新的亮光来解读保罗，或者从这个新观、新的观点角度 New Perspective 来解读保罗的时候呢，我们呢就应该可以对保罗书信有更好的理解，而当然就会对保罗书信里面的教义 有更好的理解，特别是称义的教义。